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阿雪，大家好。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健康多一点。今天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三篇的文章，都是同健康有关。其实健康可以很容易，只要俾多少少嘅心机，俾多少少嘅精力同时间，我哋每人每日都可以慢慢去将呢个健康嘅猪仔前鞍储到盆满钵满嘅。所以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呢几个健康嘅主要嘅内容。以下嘅内容取自大纪元健康网。第一个系黑小茴香，黑小茴香可以降低胆固醇。有一项小型嘅试验显示，经常用于咖喱和印度帕尼尔起司 cheese 的等等料理的黑小茴香种子，可能有助于改善血液里面的油脂和胆固醇数值，它并可能对心血管健康带来益处。有研究就发现，参与者每日食用黑小茴香，就是黑色的小茴香之后，它们血液里面的坏胆固醇和总胆固醇都得以下降，而且好的胆固醇上升。而这种这么特别的香料的健康的益处，可能是来自它的某些抗氧化的成分，我们叫做百里菌。不过这项研究只有42名的参与者，而这个研究只是进行了8个星期，属于初步的探索性研究，目前还未有更深入的证据或者证明显示它长期的效果，所以亦都不代表适用于所有人啦。研究发现，体重过重的参与者每日只是吃一个汤匙那么少的黑色小茴香，持续8个星期之后，他们几项的重要血液的数值都出现了改善。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种充满风味的香料或者可以作为辅助调节油脂代谢的一个功能性食品。对于这只千年的香料的科研突破，被试验的人又怎样看呢？在纽约州汉廷顿医院的营养师史提芬尼·希夫，他就告诉大纪元时报知，黑色小茴香的种子其实已经被埃及人、罗马人、希腊人使用了3000多年，但他本人就没有进行这项的研究。营养师史蒂芬尼·希夫他说，有研究团队对于黑的种草，也就是黑小茴香的植物学的名称，进行了细胞级的实验和人体的试验，探索和探讨了它对健康的潜在的益处和好处。这项研究在2025年9月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期刊里面。研究招募了42名胆固醇偏高的体重过重的成年人，将他们分成两组，22个人就食用黑色的小茴香，另外20人就没有食用，作为一个对照组来比较。结果显示，每日进食5克黑小茴香的种子粉，大约一个汤匙，持续8个星期之后，食用组参与者的血液里面的三酸甘油脂，我们叫LDL 坏胆固醇和总胆固醇都有所下降，同时好的胆固醇 HDL 有助清除血管里面的油脂，那种好胆固醇就有所提高。研究人员在试验期间并未测量过参与者的体重变化，因此无法确认黑小茴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减重。目前的发现仅仅限于血液油脂数值的改变。至于在细胞实验里面，就发现可能黑小茴香可以抑制新脂肪细胞的生成。在实验室的细胞实验之中，并非在人体上面进行的实验，研究人员就发现黑色的小茴香攫取物能够阻止身体制造新的脂肪细胞。不过这个只是在细胞层级观察到的现象，是不是代表它在人体里面都有相同的效果呢？这个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到确认啦。纽约州汉廷医院的营养师史蒂芬尼希夫就表示，黑色小茴香的健康益处主要来自它其中一种叫做百里菌的成分， 它具有强效的消炎和抗氧化作用。长期慢性发炎是会影响我们的血管，伤害血管，影响体内的油脂代谢，导致坏胆固醇慢慢积聚产生，从而令到血液里面的脂肪升高，阻塞血管。而黑色小茴香就有强效的消炎作用啦。有研究亦都发现黑色小茴香可能有帮助减重和抗发炎。这项研究是建立在过去相关的研究基础上面的。其中一项针对45名女性的研究就表示，每日服用黑色小茴香种子油之后，她们成功减重，身体的脂肪和食欲都有所降低。另一项研究就发现，无论是粉末的黑色小茴香还是油脂形式的黑色小茴香，都可以减少体内的慢性发炎反应。而这项发炎和心脏病、癌症和第二型的糖尿病都有关联的。在日本的大阪公立学校，副教授小岛明子就在声明里面表示，这项研究显示黑色小茴香种子可能适合作为辅助调节油脂代谢潜在的功能性食品。小岛明子也希望未来能够进行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试验，进一步探讨黑色小茴香对于血糖调节和体内发炎状况的影响。研究人员也指出，虽然黑色小茴香萃取物相对于一般减肥药的副作用较少，但仍然需要更多研究确认它在人体里面的安全性、吸收效果以及实际有效性。不过在考虑将黑色小茴香加入我们的日常饮食之前，有一些人士、有一些人群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心脏科营养师米歇尔·罗森斯坦就提醒，有些族群的人就是要额外谨慎去使用黑色小茴香，亦都甚至可能要避免是使用它。譬如说在孕妇或者是哺乳里面的妈妈，譬如说血液凝固功能异常的人士，譬如说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的人士，譬如说在服用降血糖药的人士，还有譬如是近期预计会接受手术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黑色小茴香有让血液比较不容易凝固的作用，就是抗凝固作用，所以以上的人群可能会面临出血的风险，或者血压的风险波动、血糖不稳定，以及是手术前后出血的风险。心脏科营养师米歇尔·罗森斯坦亦都强调，目前的研究结果仍然属于初步，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去看待黑色小茴香。黑色小茴香或者对某些人有帮助，但我们应该将它视为辅助性的补充品，而不是单一解决方法的用品。营养师史提芬尼·希夫就表示，黑色小茴香不是减肥的神药，在生活之中应用它要搭配才有效的。希夫强调，看待健康问题需要在整体度出发，亦都要调整对黑色小茴香的期望。光靠黑色小茴香不太可能可以让体重或者健康出现显著的大幅改变，它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药方。希夫还表示，黑色小茴香和很多对健康有益的草本香料都一样，唯有搭配健康饮食、舒压放松、良好睡眠习惯以及规律运动，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要特别注意的是，黑色小茴香只能作为辅助保健的用品，没有办法取代医师开立的药物和治疗。若果有高血脂、心血管方面问题的人士，请务必遵照医师的医嘱和用药，切勿自行停药，并在度尝试任何保健食品之前，应该咨询西医、中医或者营养师。如有需要，可以寻求心脏、内科、新陈代谢科和营养科的专业协助。今节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分享另一个健康的食材，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今日题目，健康多一点。上一节我们讲到黑小茴香，今节我们又分享另一个健康的食材，它就是家传户晓的罗汉果。 罗汉果在夏天很常见，因为它对咽喉好啊。它是可以用来泡茶，清热利咽。很多人喉咙痛、喉咙不舒服、喉咙干渴、失声，很多都会用到罗汉果。今集我们又来揭开罗汉果的神秘面纱，为什么它会称为神仙果？以下内容亦都是取自大纪元健康网。罗汉果被誉为神仙果，是中国中医传统里面润肺止咳、生津止渴的良药。它最神奇之处是在于它含有罗汉果甜甘，甜度虽然是蔗糖的300倍，但是几乎没有含热量，也都不会影响血糖的稳定。它是现代医学认可的天然代糖。罗汉果润而不腻，清而不寒，它的温和特性使到它成为教师、歌手等等长期用咽喉俗的人士经常使用到的日常护寒的药品。今次我们又来探索下罗汉果的传说起源和它现代营养价值。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罗汉果都是因为喉咙不舒服，但是这个金黄色的罗汉果实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被誉为神仙的果子，相传在古代广西桂林的山区，修行的僧人我们叫罗汉，都是在深山里面发现了这种果子并长期食用。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僧人的声音变得额外清亮，体力充沛，并且情绪稳定。为了感恩这些最早发现他的修行者，人们就将这个果实命为罗汉果。这个名字承载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修炼人的感恩。罗汉果的甜很特别，它充满了能量而非负担。罗汉果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它很甜，但是它不会伤身。罗汉果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罗汉果甜甘，它零热量，不会升糖分，不升糖，它的甜度远远高于普通砂糖，但是它几乎就没有热量，也都不会引起血糖的波动。罗汉果可以是天然的代糖之王，很少有食材做到甜到极致但就没有任何负担，因此罗汉果就成为了现代健康食品之中最受欢迎的天然代糖的来源。罗汉果润而不腻，清而不寒，很多具备清热功能功效的食材往往的药性都偏寒，而且容易到伤胃。但罗汉果极其珍贵的一点就是它的温和性，它润而不腻，清而不寒，它亦不刺激亦不猛烈，就好像一位安静的修行者默默守护在你的身边，你或者不会立刻感觉到它惊人的变化，但是在不知不觉里面你就会发现火气开始下降了，喉咙变得舒服了，心情也都跟随着放松了。为什么它带有一层神秘感呢？罗汉果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它几乎只生长在中国广西桂林一带，那里的特殊气候和土壤是大自然赐予罗汉果的唯一温床。虽然以人工大量复制，但是这种珍稀感令到它更似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一份礼物。罗汉果跨越了时空，在两个世界都获得了完美的认可。它是古老而智慧和现代科学的完美结合。古中医认为罗汉果可以清肺利咽、化痰止咳，而现代医学证实它又有抗氧化、抗发炎的活性。它是很好的天然食品和天然食材，对咽喉好。如果你是老师、你是歌手、你是演讲者或者任何靠把声吃饭的人，罗汉果绝对是你贴心的伴侣。它不是让你瞬间变好，而是用最稳定的力量带领你的身体回到平衡。罗汉果的益处多罗罗，我们真的可以选择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应节时多吃多冲一些罗汉果，煲汤又得，泡茶都得，帮助我们的咽喉润一润，减少患这个咽喉炎或者是咽干的症状。接着下来我们又分享另一个健康的食品，就是杏仁了。 这个是指南杏仁，不是北杏仁。有研究发现，食嘢前食一汁的南杏仁，饭后的血糖反应最高可以降低 28%。以下内容都是取自大纪元健康网。一到礼拜六日、周末或者假日，很多人都同屋企人好友聚餐，但又担心大餐之后血糖失控。有医师就指出，掌握科学的一些小步骤，就可以在食大餐或者是健康之间取得到平衡。有研究就发现，只要我们在食嘢之前，餐前30分钟食一汁一小撮的南杏仁，我们称的扁杏仁，那我们吃完饭之后的血糖曲线就会降低大概约18%，甚至餐后2个钟头的血糖降幅亦都可以降低到28.9%咁高。家庭医学科暨减重医师魏士涵就表示，有一份刊登于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的研究就话，针对60名糖尿病前期的成年人进行了2个阶段的测试。第一阶段在75克的葡萄糖耐受测试里面，前30分钟摄取20克的南杏杏仁果，观察单次血糖反应。而第二阶段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连续3日在3餐之前都摄取杏仁果，并透过连续的血糖测试检测翻追踪翻全天的血糖变化。结果就显示，相对于未摄取南杏杏仁果的人，餐前补充杏仁可以使到整体餐后血糖曲线面积下降了大概18%，而餐后1个钟头或者2个钟头。血糖分別亦都會降低咗24.8%或者係28.9%。點解咁少嘅南杏杏仁果有咁大威力？家庭醫學科暨減重醫師魏士涵就解釋，喺食飯前、餐前嘅杏仁負荷可以穩定血糖，可能同佢3个机制有關。第一個係南杏可以提早啟動胰島素反應。在餐前食饭前摄取南杏，可能会刺激体内储存的胰岛素提早释放。当主餐里面的碳水化合物进入血液的时候，身体已经有足够的调节能力，血糖上升幅度也可能较前平缓。除此之外，食南杏它还可以延缓胃排空和糖类的吸收。南杏果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膳食的纤维，它可以让食物在胃之中停留时间长一点，同时增加肠道内面的容物的粘稠度，让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变慢，使到餐后血糖上升的曲线也都看到比较平稳。南杏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矿物质镁同锌等等，其中镁同胰岛素信号传递有关，有助于提升身体对血糖的利用效率，降低整体代谢的负担。除了南杏杏仁果，还有很多坚果、牛油果等等的食物都可能透过不同的机制影响餐后血糖。不过魏士涵就强调，这些控糖的神队友食啱分量才有效的，例如杏仁果建议食20克，大概15至18粒，并且以无调味、无烘焙、无低温烘焙等等制熟的方法为主，而牛油果就建议一日食大概1/3粒，大概50克左右。如果摄取过量，不单止没办法稳定血糖，反而会因为热量和油脂过多造成身体的负担。魏士涵也特别提醒，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坚果摄取的。他特别提出，有6大的群的人士在尝试坚果控糖法之前应该审慎地评估，建议先同西医、中医或者是营养师讨论，再调整饮食的策略。哪6类人不是太适合这个杏仁果呢？第一是坚果敏感的人士，第二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第三位就是有血脂高的人士，第四就是正在使用降血糖药和胰岛素的人士，第5类就是肾病患者，而第6类就是经常出现在餐后异常疲惫的人。魏士涵建议，除了餐前补充坚果，整体饮食亦都应该遵循先食蔬菜、再蛋白质、最后淀粉这个原则，
这样才可以真正达到代谢补偿的效果，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大家听众的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拜拜。